感谢主耶稣的带领，让我们能够自由自在来到教会，来参加实体聚会不用千里共餐间我们只要保持 1.5 公尺的安全这个社交距离，大家就可以共聚一堂来一起来敬拜神真的是非常的感谢神。今天我们首先根据教会的进度，要来一起朗读诗篇127篇，诗篇127篇，旧约圣经755页，诗篇127篇第一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起来，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而你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箭，箭袋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致羞愧。阿们。好，那今天小弟早上要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分享的依然是何西阿书那我们今天的进度到了第十章那请我们打开旧约圣经1063页1063页那何西阿书的结构简单的说是分成两个部分那之前我们讲的第一章到第三章这个是自己成为一个部分，就成为一组就是先知来诉说他自己难以理解悲惨的这个婚姻生活那第四章到第十四章这边又另成一组另成一部分是一些回顾、请求、谴责跟应许等等的一个组合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逻辑的这个连结那我们前两个礼拜两个月所谈到的第八章第九章跟今天所要跟大家来分享的第十章这三章是谈到神对以色列的惩罚神对以色列的惩罚那我们第八章的分享的题目说是指责以色列事项的罪传那第九章我们的题目是说离弃神的下场那今天第十章小弟把它起名叫做耕种奸恶致使恶果那由于这个亚述的强势进攻跟侵略可以讲是成为定局那所以神要对以色列的那一种虚假的宗教崇拜跟那个无用的经文制度来施行审判所以第十节这边提到说两样的罪，就是以色列被第十节这边提到了两样的罪所缠连，那就没有办法来满足神对他们行公义在十二节那边出现栽种公义所以这个今天这个耕种栽种就出现成为我们的题目十二节这边说神要他们期待他们要能够栽种公义，也就是说耕种公义的期待他们没有办法做到。相反的，在十三节那边出现了我们今天题目的出处，我们题目的根据就是从十三节来的。十三节这边说耕种奸恶也就是说耕种 奸诈邪恶啊，那耕种这个罪恶，就要自食恶果啊。所以神定义呢，要聚集列邦的民来攻击他们，那使他们所仰仗依赖的那些战车马兵堡垒啊，都跟他们的军团那一起来灭绝啊。所以我们第十章一共有15节啊，大概可以分成两个段落来这个了解啊。这一章就是说北国的以色列，因为他弃绝了真神啊，那要自食其果，自食恶果啊。那这十五节里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部分，就是第一节到第八节，就是他们当时的这个北国的以色列，他们要偶像，要假神，要金丸，但却不要真神啊。这是第一节到第八节。第九节到第十五节，就是说北国的以色列啊，靠奸恶谎言啊，要靠自己，但是却不懂得靠真神啊。大概是可以分成这两个这个大的段落，我们来理解啊。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节，十章第一节，以色列是繁茂的葡萄树，结果繁多，果子越美，就越增添祭坛，地图越回美，就越造美丽的柱像。以色列是繁茂的葡萄树啊，结果繁多啊。我们知道从圣经呢、啊，常常把神的子民啊，比喻成葡萄树啊。那当然，以色列本来是神所栽种的葡萄树啊，那所结的果子，那就应当要归属给神来享用啊。然而，以色列虽然像葡萄树啊，它虽然结了很多的果子啊，但是它却留给它自己，不归给神。所以接着说，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啊。祭坛本来是要来向神献祭的地方啊。那祭坛越多，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很近前，是好现象啊。但是实际上，所增添的祭坛啊，却是为着向那个偶像啊、假神来献祭啊。我们看。接着下一句就更清楚啊，接着说地图越回美，就越造美丽的柱像啊。柱像是迦南人啊所敬拜的偶像假神啊。所以这一句的整个句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因为农作物包括葡萄有丰收啊，那就越多的归功于那个偶像假神，而来向偶像假神啊来感恩啊，来到祭坛来到这个柱像啊的地方，来向这些偶像啊来感恩啊。我们来看第二节，他们心怀恶意啊，那现今要定为有罪，耶和华必拆毁他们的祭坛，毁坏他们的柱像啊。他们心怀恶意啊，现今要定为有罪啊。意思就是说，他们向着真神啊，心不专一啊，心怀恶意啊，一面惧怕耶和华真神，一方面又侍奉偶像假神啊，所以神就要定他们有罪啊。那耶和华必拆毁他们的祭坛，毁坏他们的柱像啊。意思就是说，神必要彻底对付他们的这个偶像假神，要把他们加以拆毁，要把他们的柱像啊来毁坏掉啊。我们接着看第三节， 他们必说我们没有完，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完能为我们做什么呢？他们必说我们没有完，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这句的意思啊，我们翻译的可能不是很容易，可能会把它弄错。他的意思不是说啊，因为他们不敬畏神，所以才没有完啊，是说他们不害怕那一位看不见的真神啊，所以心里觉得需要有一位啊看得见的完啊。我们从撒母耳先知的士师的时代啊，那个百姓要求来立完的那个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那边就可以知道啊，这个讲的是这边讲的是什么一回事啊。那这就是说，完能为我们做什么呢？啊，这句我们也可以把它翻译成说，但就算我们有完啊，确实到了何西阿时代啊，从撒母耳的时代立了扫罗做完之后，一直来到了分裂的时代，当然他们有完啊，所以完能为我们做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虽然已经有了今晚，但是他能为我们做什么呢？啊，那他们一面觉得前面那一句好像是他们需要有一个完，但是现在又发现，在何西阿时代的这个今晚啊，又没有办法来保护他们，或来帮助他们啊。虽然他们的愿望达成了，已经有了这个经文，但是因为何西阿时代北国的经文19国都是坏文啊，所以他们感觉纵使有文啊也没有用，他不能为我们做什么，没有办法来保护帮助他们啊。那第四节，他们为立约说谎言，起假誓，因此灾华如苦菜，滋生在田间的犁沟中啊！他们为立约说谎言，起假誓啊！这边提到了一个立约啊，那应该指的就是说，每一个新王要登基的时候啊，那这个新登基的王，他要来跟百姓立约啊。要保证按照神的心意来秉行公义。好，我们这个可以来参考一下这个撒母耳记下的第3章20节。撒母耳记下3章20节。20节这边说，亚尼尔啊，带着20个人来到希伯伦见大卫，大卫就为亚尼尔和他所带来的人设摆宴席。21节，亚尼尔对大卫说，我要起身去召集以色列众人来见我主我王，与你立约，你就可以照着心愿做完。于是大卫送亚尼尔去，亚尼尔就平平安安的去了。那这个背景呢，就是说扫罗死了以后，那由当时的元帅啊亚尼尔，那永利扫罗的唯一还剩下的儿子啊，伊斯波设来做以色列王啊。那神虽然在那个时候也已经立大卫代替扫罗做王啊，但是我们知道大卫仅仅在希伯伦做大，在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 啊，除了这个犹大这个十二支派当中的犹大这一支派以外，其他的支派仍然是支持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的当时的那个政权，所以双方常常啊有那个内战，彼此损失很惨重，啊，也动摇了国家的基础啊。那所以我们可以来跳过那个这个我们来看到第五章撒母耳记上的第五章的第三节，于是五章三节，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所以这个地方是记载大卫第三次受膏做王，那他在这个在这个希伯伦啊做犹大人的王已经有7年半啊，那但是现在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已经死了啊，所以大卫就获得这个签名的这个永代登基啊。所以我们刚刚读的那个三章的20节21节啊就是看到说这个亚尼尔啊那带来那个20个人来到希伯伦见大卫啊，那大卫就跟他们摆设宴席啊，所以我们看到重要的契约缔结的时候啊，典型的做法就是立约的各方呢、啊、一起来吃宴席啊，来庆祝刚刚圆满结束的协议啊，所以我们知道扫罗也好，他的儿子伊斯波设跟这个大元帅啊，都是属于便雅悯支派啊。那这个支派的众长老也支持啊，这个大元帅把国家交给大卫啊。那他们很可能就是希望能够国家能够早一点统一，所以就放弃了各支派的这个成见跟嫉妒啊，来达成这个让大卫来。当统一的这个今晚啊，所以这边提到了这个立约我们看回来那个第四节何西亚书十章啊的第四节啊，那他们为立约说谎话起假誓啊，所以这个。立的约这个先誓在今晚不执行的时候啊，那就是变成说谎，就是起假誓啊，意思就是说他们没有遵守当时未立完的时候啊所立的约跟所起的誓啊，这个我们也可以参考列王撒母耳记上12章撒母耳记上的12章14节，12章14节，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15节，倘若不遵从耶和华的话，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像从前攻击你们列祖一样啊！所以，如果遵守这个约，遵守这个先誓啊，那就没有事啊就好了啊。那如果不遵守，那神就会来处罚他们啊。所以这边就是当时的。完啊，没有遵守在登基时候所起的誓啊，所以我们看到在何西阿的日子啊，以色列的这个背信弃义的表现啊，大概有下面几个啊。第一个就是拜偶像离弃神啊，第二个就是对百姓呢对国王也不忠啊，那第三个我们看到、啊、 对人普遍的虚伪啊，不但对王不忠，对平常的人啊，百姓之间彼此也是非常的啊，这个虚伪，常说这个谎话啊。那好像尤其在纣王的方面啊，那个北国的最后一个王叫做何西亚啊，那他在跟亚述国王呐、啊，撒曼以色签订协议以后啊，他又假意跟埃及的国王来立约啊，这个记载在列王记下的十七章啊，那他们就破坏了盟约啊，因为之前跟亚述的这个协议啊，现在把这个协议背弃啊，然后也违背了神不让他们跟外邦人立约的这个命令啊，在出埃及记的二十三章啊、三十四章，以及生命记的第七章啊，神都不愿意不准他们跟外邦人来立约啊，所以他们现在不管是这个何西亚王啊，先跟亚述王来签协议，以后又毁约，又去跟埃及王来立约啊，那反反复复，这个就是不守信用，就是说谎啊，就是违背誓言啊。那这个神当然也不愿意看到啊，不悦纳啊，那同时又违背了神不让他们跟外邦人立约的这个命令啊，所以这个可能是双重的这个违背这个立约的当时的这样的一个起的事啊，所以他们对人跟对神可以讲都不忠诚啊，所以我们接着来看那个第四节的后半段啊，因此灾华如苦菜滋生在田间的泥锅中啊，苦菜就是这个有苦味或者有毒的那个草木啊，那当然也可能是指的是这些外邦的这个假神啊，这些异教啊，蔓延好像杂草一般啊，遍满了田间啊，那这种情形到了已经到了无可收拾的地步啊。那同时这一句也是在说神的惩罚就好像苦菜一般的又苦又毒啊，那在他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啊，随时随处都看得到啊，那而且又好像在田间的那个泥锅那样的深刻啊，这样的处罚这样的惩罚啊，是跟苦菜一般又苦又毒，而且又非常的那个严重啊，就好像田间的泥锅那样的这个这样的一种深刻啊。接着我们来看第五节，撒玛利亚的居民必因伯雅文的牛犊惊恐，崇拜牛犊的民和喜爱牛犊的祭司都必因荣耀离开他，为他悲哀啊。第一句说撒玛利亚的居民必因伯雅文的牛犊惊恐啊，撒玛利亚我们比较了解就是北国的首都啊，那代表就是北国以色列啊，那这边出现了一个伯雅文啊，这个是何西阿先知啊为伯特利啊所起的一种轻视啊的一个称谓啊，一个藐视的一个轻谓啊，因为伯雅文照他的字面来翻译就是恶势力之家或者是罪恶之家啊，那伯特利呢他的原文的意思是神之家啊，所以这个伯雅文跟伯特利两者的发音很接近 啊，但是意义上相差十万八千里啊，一个是恶势力之家、罪恶之家，一个是神之家，所以当然这是先知啊，这个对伯特利啊，因为现在伯特利成为拜偶像的这个中心啊，我们在列王记上十二章二十九节那边看到，国家分裂成南北两国的时候，耶罗波安铸造了两只金牛犊，然后一只就安放在伯特利，一只安放在但啊，所以伯特利现在变成一个拜偶像的地方，所以先知就把它用轻视的口吻、藐视的这个口吻来把它说它是伯雅文啊。那所以这一句的意思就是说，以色列啊，一定要为他们来拜假神、拜偶像，那神要借着外敌的侵略，使他们去受到这个惊恐，要深受其害啊！崇拜牛犊的民和喜爱牛犊的祭司，必因荣耀离开他，为他悲哀啊！荣耀离开牛犊啊，这是因为当亚述外敌入侵的时候，那这些阿兵哥、这些士兵看到了牛犊上面、巴利偶像上面那个金光闪闪的那些镀金、那些彩饰，所以就把它刮下来啊。那所以这些假神现在荣耀离开牛犊，就是假神啊，自身难保啊，而且使得那些靠牛犊来发财、来赚钱的祭司啊，跟迷信牛犊的百姓啊，就为这些牛犊、巴利偶像来感到啊悲哀。我们接着看第六节，人必将牛犊带到亚述当作礼物，献给耶列布王。以法莲必蒙羞，以色列必因自己的计谋啊惭愧啊。人必将牛犊带到亚述当作礼物，献给耶列布王啊。耶列布王呢，在五章十三节出现过一次啊，在五章的十三节那边啊，也有提到亚述去见耶列布王啊。那所以这个耶列布王指的就是亚述王啊。啊，到了那个时候啊，牛犊会被亚述军抓去掳去，当作胜利品、战利品来献给亚述的国王啊。那以法莲必蒙羞，以色列必因自己的计谋惭愧啊。以法莲当然就是代表是北方的最大的支派，就代表北方的以色列国啊。那到了时候，这个以色列会为当初啊，就是耶罗波安为了设立这个牛犊啊，在但跟伯特利的这个事情啊，这样的计谋、来后悔啊，来感到非常的羞愧啊。我们接着看第七节，至于撒玛利亚，他的王必面目如水面的墨子一样啊。至于撒玛利亚，他的王必面目啊。那撒玛利是北国首都所在的地方啊。那以色列最后的王，刚刚有提到，就叫何西亚啊。那他在主前721年啊，被亚述帝国啊所灭啊。那比犹大国的 付完少了大概早了大概135年啊。那如水面的墨子一样啊，这个墨子就是小水泡啊，我们有那个泡沫，还有我们小孩子玩那个把那个回造魂啊，用那个吸管把它吹那个泡泡啊，大家觉得很好玩啊，但是我们之类的那个泡沫啊，回造的那个水的泡沫啊，不能够撑多久，出现一下子那瞬间就要消失无踪啊。那这个是第七节啊所提到的啊，这个北国的以色列啊，那终于要这个灭亡啊，就好像水面上的这个泡沫一样啊。那第八节，伯雅文的丘坛，就是以色列人起罪的地方，必被毁灭，荆棘和棘藜必长在他们的祭坛上，他们必对大山说遮盖我们，对小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啊。伯雅文的丘坛啊，就是以色列起罪的地方啊，必毁灭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已经有跟解释过啊，伯雅文啊，他就是伯特利的一个先知啊，一个轻视的一个说法，因为他现在就好像他字面的意思啊，是邪恶恶势力之家啊，罪孽罪恶之家的意思啊，所以因为他们敬拜偶像假神而得罪了真神啊，当然要被神来把它毁灭掉啊。那荆棘和棘藜必长在他们的祭坛上。祭拜假神的丘坛，因为不再有人在这个地方献祭，所以就长满了荆棘跟棘藜啊。那他们必对大山说遮盖我们，对小山说倒在我们身上，意思就是说为了躲避真神愤怒的审判啊，宁愿被大山小山压死啊。接着我们看第九节，以色列啊，你从基比雅的日子以来时常犯罪，你们的先人曾站在那里，现今住基比亚的人以为攻击罪孽之辈的战士临不到自己啊。以色列啊，你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时常犯罪啊。基比亚的日子啊，在我们在第九章的时候也已经有跟各位啊介绍过啊。那个在士师时代啊，在士师记的19章到20章啊，就是记载这个当时的那个这个住在基比亚的人啊，那受到迦南恶习的影响，同性恋泛滥，跟索多玛差不多啊。而且当时的那个住在基比亚的毁徒啊，来奸杀利未人的妾啊，那时候可以说个人任力妄为，无恶不作啊，所以导致便雅悯要迁族被灭啊。那这边提到说，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时常犯罪啊，那就是你们的先人曾站在那里，指的就是当时住在基比亚的居民，或者参与攻击基比亚的其他的那个便雅悯的其他以外的11族的人啊。那现今住在基比亚的人以为攻击罪孽之辈的战士临不到自己，那后来又有一些人，现在就是现在到了何西阿先知的时代啊， 来基比亚住的人啊，那他们现在能站立在那里啊，阿登仍然犯罪啊，以为自己不会因为犯了罪孽就会招致毁灭性的这个攻击啊，不会像以前一样啊，那住在这个基比亚的人差一点啊被毁灭掉一样啊。那因为到了何西阿的时代，以色列的这个国家啊上下可以讲混乱一片啊，不亚于在四世时代的那个的这个基比亚啊。我们接着看第十节，我必随意惩罚他们，他们为两样的罪所缠，列邦的民必聚集攻击他们，我必随意惩罚他们。意思就是说，神必照他的心意随时来执行惩罚的行动啊。他们为两样的罪所缠啊，这个可以有几种不同的解释啊。一个就是说，从前的基比亚人一面所犯的罪，跟现在住在基比亚的人，包括今晚长官百姓离弃真神，在何西阿时代的这个住在基比亚人的所犯的罪，这两个加起来，一个是以前的，一个是现在的啊。那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基比亚人所行强暴的罪啊，和跟以色列人在基比亚几乎消灭便雅悯前主的罪啊，就是基比亚的那些毁徒啊坏人，加上以色列其他十一个支派来要消灭便雅悯前主这样两样的罪啊。那另外还有一个，也可以这所谓两样的罪，就是在基比亚拜偶像假神的罪啊，以及在基比亚另立王的罪啊。我们来参考那个撒母耳记上的第十，撒母耳记上十章二十六节，扫罗，旧约347页，十章，撒母耳记上十章二十六节，扫罗往基比亚回家去，以上啊，所以我们看到圣经的记载，扫罗回家去，回到哪里呢？回到基比亚啊，所以基比亚是扫罗的家乡，也是前以色列国的第一个首都啊，也是扫罗在这个地方治理国家的地方啊。所以基比亚它的意思啊，就是也可以说是基比亚人拜偶像假神的罪啊，加上在基比亚另立，就是来立扫罗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所以这个为两样的罪所缠，可以有这大概这几种的解释啊。所以接着我们看，列邦的民必聚集来攻击他们啊，所以暗示有罪的以色列也要像以前的那个便雅悯支派一样，要遭遇到几近灭族的这个灾祸，也就是说，正如当日其他各族的人来聚集来攻击那个基比亚人一样，那今天神也要召集列国的人啊前来攻击啊以色列人啊。接着我们看第十一节，以法莲是信良的母牛犊，喜爱踹骨，我却将恶加在他毁灭的景象上，我要使以法莲拉套，犹大必耕田，雅各必耙地。 第一句说以法莲是新娘的母牛犊，喜爱揣骨啊。新娘的母牛是新郎啊，就是说只要有一点吃的，就乐意为人来服劳役啊。也就是说，比喻以色列人啊，为了能够求生存，能够活下去啊，宁愿被人驱使做牛做马来为别人啊来辛劳啊。我却将恶加在他毁灭的景象上啊。恶是指亚述人加在以色列人身上的重担啊。那所以就是说，神要借着亚述人来管教啊，被舒适生活惯坏了的这个以色列人啊。那我要使以法莲拉套，犹大必耕田，雅各必耙地啊。这个以法莲、犹大、雅各这三个名字列在一起，就代表南北两国全体的以色列神的选民啊。就是现在北国发生了，这边好像都在讲北国，但是将来南国的犹大也不例外啊。就是说神要使全体的以色列人啊，好像牛马要被负轭被驾驭以后，还要去辛苦的来做更笨重犁田耕田耕耘的这些工作啊，来服役外邦人啊，来服务外邦人啊。那接着我们看十二节，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换句话说，你们要假使能够得到神的恩慈对待，就需要按照神公义的原则来做事啊，那么这样的话，或者日后才能够蒙神来纪念，啊，神就会把他的慈爱啊倾倒下来啊。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意思就是说，现今正是悔改归向神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意思说将来你们被抓到外邦的时候，要在那边脚踏实地殷勤的做工啊，照着外邦人所分配给你们的任务工作去开荒辟地啊。那等到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啊，意思就是说神会眷顾他的子民，神必照着公义来报应恶人，他也会恩以这个恩典恩惠啊来赏赐以色列人啊。接着我们看第十三节，你们耕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吃的是谎话的果子啊，因你依靠自己的行为啊仰赖勇士众多啊。这一节也是我们今天啊这个题目的来源啊。这边提到说，你们耕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啊啊！因为加拉太书，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翻圣经了。这我们很熟悉的一句，加拉太书的六章第七节啊，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啊。那耕种的是邪恶的话啊，是奸恶的话啊。就是奸诈邪恶的话，那收割的当然也就是罪孽啊。吃的是谎话的果子啊，意思就是说你出口骗人家啊，那你最后也要被谎言所欺骗，也就是说自作自受啊。因你依靠自己的行为仰赖勇士众多啊，就是说这个人不可依靠自己的力量 啊，来做事，不然的话就会像第下面这一节十四节所说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惩罚跟报应啊。那十四节，我们来看十四节。所以在这民中必有轰然之声，你一切的宝藏必被拆毁，就如撒勒曼在征战的日子拆毁伯雅比勒，将其中的母子一同摔死啊。第一句说，所以在这民中必有轰然之声啊，意思就是说，如果人像十三节那边所提到的，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做事情，那将来就会听到战争的那一种喧嚣吵闹的声音啊！你一切的宝藏必被拆毁，意思就是说，人所建造的一切那一些坚强的防御工事啊，那有一天也要遭敌人来把它拆毁掉，就如撒勒曼在征战的日子拆毁伯雅比勒，将其中的母子一同摔死啊。这一前半段提到了这个撒勒曼在征战的日子拆毁伯雅比勒，在圣经当中啊没有记载这一个战争，没有记载这个战役啊。那但是我们想说，先知会提到这件事情，应该是在当时的人，在当代的社会，大家人所皆知、人所共知、熟悉的一场战役啊。所以先知何西阿先知才在这边提到这件事情啊，将其中的母子一同摔死啊，残忍的把妇女击打致死啊，并将婴儿摔死于地啊，是古代战争当中屠城灭族的一个手段啊。啊，当然这个事情也不止在古代，我们在看到在南京这个中日战争的时候，南京的大屠杀啊，也是很多的妇女都被这个敌军日军所打死啊。所以在古代更是这种情形很多，而把那个婴儿啊也把它摔死啊，这是为了怕婴儿长大之后啊还会替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祖先来报仇啊。那所以先知引用这段战例啊，就是在强调啊战争的残酷跟可怕啊。最后一节，因他们的大恶，伯特利必使你们遭遇之死，到了黎明，以色列的王必全然啊灭绝啊！因他们的大恶，伯特利必使你们遭遇如此啊！这一句我们可能来采李正中的翻译比较容易了解啊。我们可以这样说：这样，以色列家啊，因你们之罪，因你们之罪大恶极，你们也必受到这样的遭遇啊。意思就是说，如果北国的以色列不愿意悔改，像十二节那边啊这个所提到的，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啊，那你们不懂得悔改来寻求神啊，那当恶贯满盈的时候，那也就是遭遇悲惨后果的时候啊。所以到了黎明，以色列的王必全然灭绝啊。我们知道黎明来的时候，是有的人如果早上早一点起来，就是会发现天暗跟天亮那个黎明啊，就是在一刹那之间啊，那就是非常的迅速。黎明来的时候，就会把夜间的那个黑暗跟夜间的那个星星就把它送走啊。那这表示这个来得很迅速啊。那也可能是说 这个当时的这个北国是在那种黑暗当中过的那个醉生梦死的日子啊，那他们会突然有一天发现啊，那个敌军亚述啊来接触他们的王朝啊，那所以以色列的王朝就这样来那个终结啊。当然我们也知道啊，在军队的很多的那个交战啊，尤其在古代那个战场的交战的时刻啊，都是选择在这个黎明的那个时刻，所以也可能说以色列在黎明跟亚述军交战的那个时刻啊，就溃不成军啊。那刚刚我们也提到过啊，那个根据列王记下十七章的第四节啊，列王记下十七章的第四节，以色列王何西亚啊，在亚述王围攻撒玛利亚城之前就被掳啊。那摇摇欲坠的北国以色列啊，就在何西亚王的时期就结束啊。那我们知道这边也补充说一下啊，何西亚原来是在亚述的支持之下登上王基的，但是到了统治的中期啊，他开始推行这个亲埃及还亚述的政策啊，所以他这样的一个转变呢、啊，就引起了亚述王的这个强烈的不满，所以亚述王这个撒曼以色啊，他就向以色列发动全面的进攻啊，那被围困三年的撒玛利亚啊，最终也被攻破啊，所以以色列就从此宣告灭亡啊。那但是啊，因为还有一点时间，我就因为最近看到一个经节，觉得蛮好奇的啊。就我们来请看那个耶利米书三章十一节，耶利米书三章旧约八百八十四页，三章十一节，耶和华对我说：“被盗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义。”好，以上。因为我们在看，我对这一句当然就很好奇了啊，因为我们一般认为北国以色列啊，他十九国王当中没有一个好王啊。那犹大呢，至少南国的犹大稍微好一点啊，他二十个王当中啊，有八个是被称为行耶和华眼中为正的事啊，好像西西家，我们熟悉的西西家耶西亚啊。但是为什么神对耶利米先知说，被盗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义啊？那以色列被盗，这是我们何西阿书这几章大家都已经很了解了。那神向耶利米向犹大发出责备的时候啊，是南国的这个耶西亚在位的时候，那也可以说北国的以色列王国已经一百多年啊。那犹大既然亲眼看见以色列被神管教啊，那犹大全国上下啊，他们还不懂得把以色列北国的这个灭亡当作前车之鉴啊来做鉴戒啊，所以这个第十节这边有说到耶利米书三章第十节， 所有这一切的事，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一心归向我，不过是假意归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边神对耶利米也有说到南国的犹大啊，虽然这一切有这些的事，有一些有几个好玩啊，但是他奸诈的妹妹啊犹大还不一心归向我啊，那一方面来拜神，也一方面拜偶像，一方面拜神是假意归我啊，所以当然我们知道犹大也有一些坏玩，也有背道的罪啊。但是这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神特别看重的是南国的犹大的奸诈啊，就是他不以以色列受管教啊来反省，也不来引以为戒啊。这个在我们今天来讲，就是说因为我们今天有时候看到有人受到管教啊，我们绝对不能够这个好像在庆幸自己没有受到这样的管教啊，或者来这个不在意啊，我们要借着别人受神的管教而来检讨自己，来反省自己。如果我们不懂得来以你为鉴的话啊，那在神看来啊，那就是一个奸诈的事情。所以犹大跟以色列一样对神不忠啊，所以我们看到耶西亚之后的四个王啊，耶哈斯、耶雅金、耶雅金、西底家，最后四个王都可以说是亡国之君啊。那他们就是对神对人都不忠，他们一方面也是敬拜真神，一方面又拜偶像啊，所以他们不听耶利米的话啊，反而去听那些假先知巴利祭司的话啊，所以犹大的百姓跟他们一样啊，以致他们不能够得救啊，所以神按照他的警戒啊，那就让南国也国破家亡啊，人民也被抓到这个巴比伦去啊，所以耶利米哀歌就是先知耶利米看到南国以色列被毁灭时啊所发生的这个哀叹啊。所以最后我们来看刚刚有提到的啊，那个加拉太书六章七节，这个我们也已经刚刚有讲到，人种的是什么，说的也是什么啊，所以我们要像罗马书二章六节七节所勉励我们的，我们请看罗马书二章第六节，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的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所以我们从这一章当中也给我们学习到啊，我们种什么说的是什么啊。那如果我们那个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跟不能朽坏之福的，那我们就可以神就要赏赐我们永生啊。愿神来帮助我们，我们早上的分享到这边。